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7日，公元1999年12月15日，星期三。今天保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解说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议程，于昨天到达波罗那。中国政府说，拉萨芭蕉及老城区实行整体保护。介绍世界人权宣言，演讲荟萃。首先，先听新闻。达赖喇嘛解说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议程，于昨天到达波罗那斯。根据印度的德恩读报发出消息，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消息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印度和美国为解决西藏问题，希望两国尽快达成共识。同时也表示，通过这件事对于他们还有很大的好处。最近印刷的一本达赖喇嘛自著的书中写道，我们不是敬畏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人类的发展与和平而在做自己能够的一切。本月13日，达赖喇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说，作为个人完全可以不信任任何宗教，但是尊重人权是每个人都必须的根本原则。不分宗教、肤色、公众，每一个人有责任服务未来社会。在这次演讲之后，甘地的继承者欧夏美大高度赞扬达赖喇嘛的重用指导非暴力运动，同时也指出达赖喇嘛所采取的政策是最符合当今世界潮流。还有消息说，昨天设在曼切尔省的德瓦里班摩盖尔梅巴德斯里卡吃协会给达赖喇嘛颁发一份国际和平奖。达赖喇嘛在30万卢比的奖金中给印度享有很大声望的社会服务家巴巴阿姆德先生赠送10万卢比。昨天达赖喇嘛前往印度波罗那斯，到达机场迎接的有数以万计的印度人民和西藏人民，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和知名人士。达赖喇嘛在波罗那斯将举行为期5天的宗教活动，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将赴设立在波罗那斯的西藏最高学府瓦拉纳斯大学参加一次书籍出版的检测仪式，并要讲话。达赖喇嘛还接受了一家印度大学的邀请，将会前往演讲。有消息说，达赖喇嘛将在那里接见一位印度历史上的国王，并在此前将在释迦牟尼与波罗纳斯城中转法隆处所建佛塔前进行一次祈祷活动，特别是将要在波罗纳斯举行的一次各教级空行辩论会上，达赖喇嘛将要做重要讲话。根据消息，本月19日，达赖喇嘛将前往圣地菩提迦叶，将进行为期10天的讲经活动。在一个月之前，已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和外国籍者在菩提迦叶等待达赖喇嘛的到来。
欢迎收听瓦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瓦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瓦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Kangjin G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238 4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 3或249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 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是播放的时间是在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欢迎收听。
最近，拉萨市文物局局长阿尼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规划，将对道道师为中心的拉萨八角街老城区实行整体保护，抢救年久失修的危险建筑，改善城区基本条件设施和居民生活水平，保持古城传统建筑风格和整体环境风貌。阿里还说，完成这项工程大约需要5年时间，总投资约3700万人民币，目前落实款项近600万元。阿里还强调了，保护区内有516处建筑物是违章的，而且破坏了古城传统风貌的完整和统一，必须拆除。八廓街最早的建筑以大道师为中心，随着四方信徒蜂拥而至，大道师周围逐渐出现了旅社、商家，在老城区以康巴商人为主的49000多米藏族以及少量的汉族人生活在这里。有关中国政府将对大道师为中心的拉萨八角街老城区实行整体保护，以及所说的少量汉族商人居住在老城区的真实情况，我台将采访了最近从拉萨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强巴欧洲先生。他说
拉萨农人包括的我们拉萨的人的国本呢日久农人日久世纪的时候就买了藏人这农人的呢白白有的但我都从个我妈来的呢白荣壮壮这样的开机的那些经验的但他聪明一些那里唐杰的怕开机那里的。
最近中国政府强调了，在拉萨城市八廓街里有很多做生意的是藏族，只有少数是汉族，在八角街里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中国政府所指的古城拉萨不仅仅是八角街区，所有的藏人乃至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所称的古城拉萨是从拉萨城市的西郊到东郊，也就是现在拉萨市里的水利局到邮电大楼间的一部分地区。从一方面讲的话，八角街在古城拉萨是仅占一小部分。再说所谓西藏自治区也好，或者青海自治区也好，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藏人首先要聚居在八角街里。强巴欧洲先生还说，我必须说明一点的是，因为在八廓街里有一尊闻名中外的释迦牟尼佛，除了西藏的人外，从世界各地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到了拉萨后必须会参观这尊佛。所以中国政府是隐藏真实的面目和西藏的侵犯人权问题，故意让多数藏人在八角街里有经商做买卖的机会，让世界游客甚至从其他国家来拉萨访问的各国外宾看到西藏人的特别发展等等。强巴欧洲先生还说到，中国政府在强调改善城区基础居住条件、抢修年久失修的危险建筑等等，实际上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和许多在拉萨老城区的古老藏房，民改以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多座，由于大部分寺庙和住所无人居住和管理，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处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掩盖历史证据，实行抢救维修。强巴先生还说，中国政府认为保护区内有516处违章建筑破坏了古城的传统风貌，还下令拆除，这是对的。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政府所指的违章建筑其实就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因为住房条件不宽敞，因而自家出资在自家的房子一把椅子的小木屋。像这样的小房子有些居民都已经有10年甚至2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也就是99年，中共又突然下达命令让他们拆除这些小房子， 甚至严重的还罚款几百元人民币以上。很明显，西藏的人权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并且强布先生还语重心长地说道，除了八角街内有一部分汉人经商外，八角街以外所有的古城拉萨地区里，经商的、开馆子的、办游乐场的、开茶园的等等，大部分都是汉族人。这些就算我不说，西藏人和所有从世界各地来拉萨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强波瑞先生还说道，例如居住在古城拉萨的老居民和从四面八方来拉萨朝拜的藏族人们，最起码上街买样东西或者上个馆子吃一顿饭，如果你不会一两句汉语的话，会遇到语言上的困难，因为大部分都是由汉人来经营的。很明显，在古城拉萨，汉人的比例占藏人的多少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是由达拉贾和达珍播送的。
请听我在介绍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八条，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和行为。沿江荟萃，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里，我台将从今天起陆续播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运行的由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援助的关于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
待续，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可说是达赖喇嘛完经陈述西藏未来前途最为鞭辟入里的重要文件之一。从字里行间与西藏问题的实质意义，故能立出清晰脉络，也可窥知西藏未来政治趋向。达赖喇嘛首先指出藏汉两族文化与历史的同一，以及中共入侵西藏后的种种剥削、欺骗与破坏，跟着开始西藏流亡政府数十年来治理民族建设的虽然成果。接下来提出西藏问题并非单单是西藏的或中国的，而是有关世界人类的一个国际问题。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人权现状的急需改善，尤其必须国际社会瞩目。然后略说民主改革，那是不可逆转的。至此，世纪焚起涌涌的改革浪潮，共产主义集权相继垮台，中共已需以诗改宣更轴，顺应历史潮流。最后，达赖喇嘛提纲挈领地阐明了西藏未来政治政纲及西藏民主宪法审议，有关西藏重获自由、成立过渡政府及民主政府之后，其市政方针、举凡经济、教育、宗教、文化、卫生、工商、农牧、交通、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部门的组织与原则，都有颇为收翻扼要的说明。更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已再三坚决表明，未来不再担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职务，同时决定过渡政府一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即予解散，并将由先进中共各层机关 人之部的各级藏族领导干部居人闲职，请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有西藏之声华语节目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晚上8:45开播，广播波段为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